大家好，这里是 MTGCN 电波科的魔之声。按照之前向大家通报的计划呢，我们这期来聊一聊假路。
居然都有计划了，对，为了计划，连开场词都不一样。我们又换了一波开场词。
对，然后大的这个开场词就不一样啊，
比较简洁一点。
嗯，
我是八零断账。
嗯，还有韩老师，刚才
沈老师。
对，
对，这个老大有规划啊。咱们这个有规划，是不是就不会跑路了呢？
嗯、
是吧？我们这个做了很多期了，
说的好心虚啊，
总是对，总是说这有的没的啊，就说哎，这个还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是吧？
嗯，
其实国庆期间呢，就已经有这个比较紧张的这个听友问我们。问我，主要是问我说：“你们后面还有吗？”
果然84是个坎儿，是吗？大家都记着这个，
就怕过不去这坎儿，肯定还是要有的。
嗯、
对
对，
所以这个这个国庆可能是大家也就是给大家放个假呗，
嗯、
所以说也没有出这个节目。对对，但是这个节目肯定还是会继续做的，而且我们也欢迎各位牌友听友跟我们留言互动。嗯，
对对，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给我们一点刺激，然后我们会给你们一点刺激的。嗯。
嗯，
对，这期我们聊假路啊，也是说明这个聊了假路啊，就不会跑路，是吧？
对，
因为路是假的，跑不了，是吗？
嗯，假的路都是。
对，
我自己扣钱，谐音梗，我自己扣钱。
嗯，
谐音梗。这个、还有就是说，也希望大家除了对节目的内容，就是对节目的制作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一些反馈吧。比如说，有一个听友就是在这个就是节目当时是有这个底噪的这个问题上。
嗯，
对，
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然后我们也进行了排查。这次专门升级了设备，
超级棒，
投入不小，投入不小。我们这个又攒了点家底儿啊，这个都败光了。大家的本来也是大家的这个，
对，也是大家一直来支持，
取决于大家，用之于大家啊。
嗯，所以说也是能希望能给各位带来更好的一个体验吧。
是的，是的。
这个打赏越多，订阅越多，是吧？我们。应该就能，
然后断账的觉悟就越低，是吧？
云养我们，
对，云养可还行。嗯，
行，那咱们就这个不多说了，先进节目吧。
嗯、好的，好的。嗯，
就是先，咱们先聊一聊啊，假路这个角色啊，这个牌，
嗯、
还有他这个角色的一些事情吧，一些故事吧。
嗯，
咱们先按照计划，先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个。假路的这个
都按照计划，
对
啊，我们的计划这么详细了吗？已经，
那对
对，
把这个牌啊，先这个就是用牌把这个，相当于把牌用牌把假路的故事捋一下吧。
行行，
先说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就是除了就是最近才恢复的这个核心系列啊，2019、2020、2020，从核心系列2010到2015，假路是从来没有缺席，而且
嗯。
对，而且版本最多，就是六个系列出了四个版本。
对对，这六个系列里面，另外两个全勤奖可是号称亲儿子的杰斯，还有永远都不会错过任何热闹事儿的千桌。但即便如此，亲闺女是吧？但即便如此，他们两个也只有三个版本。哎，这么一看，其实假路的待遇至少啊，起点看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的哎。
对，
嗯。对，这个我也没仔细数，韩老师说了几个，但是假路好像是真的是好像是刚好是六个版本啊。
嗯、
按照啊，对，咱们按照顺序来说 ，M10 和 M11 里头是、
嗯、
就是老版本的，就是小强版本的招兽使假路。
嗯，
对，
再澄清一下，就是说核心系列是六个系列是吧？六个系列里面有四个假路，是这个意思吧？
嗯、
然后呢，就是。
其他
假路总共有六个版本。
对，
嗯，
说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说这个第一版本 M 十跟 M 十一里的这个招式假路，它是这个来自洛温的那个版本的假路。
对对，
三个技能分别是加一重置两个地，减一派出这个三三野兽，然后大招减四，这个 Overrun 就是群体加三加三践踏。
对
对
对，非常棒，这个是一个四费的假路，洛温的那个最早的面貌了。
对，然后 M 十二和 M 十三里边是一个新的版本，叫原初猎人假路。
嗯哼，
对，这个具体技能咱就后面再细说了啊。
对对，
咱先把版本列一下。嗯，
这是一个五费的，就是新被研发的彭洛克了。嗯哼，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伊尼翠里边是出了一个双面的假路。
嗯
这是就应该是第一次出双面彭洛克，正面是无情假路，翻过来是面纱咒假路。
哦，
嗯，然后 M 十四里边出的是叫幻兽师假路，
哦，
也是一个新的版本。
对
对,
对，又高级了，从猎人到幻兽，这是一个六费的。嗯，
对对对，然后 M 十五里头就是根据故事 M 十五里头这个假路是黑化了的一个假路，叫无伤猎者假路。对
对对，目前为止最高费的假路七费应该是吧。
嗯，
对，而且它
对对对
它这个在核心系列里边，这属于身价一路上涨，因为这个系列的中文神甲路，如果你曾经开到过无豆版的话，还是好好留着，这个真的是钱。
对，
无豆版这个错版吧？
错版。
对，
彭洛克没有印那个法术力费，不是那个
M 十五的那个忠诚。对 ，M 十五的那个所有的彭洛克都没有忠诚。
对对对，
就忠诚值。嗯
嗯，我见过尼莎和阿耶尼，对，其他还真没有见过。嗯，
这假路真是，这一看就属于一种养不大起的。
对对对对对，
腿儿大，吃的多。
而且他这个名字里边一开始是使是吧，咒术使，然后又是原初猎人，
然后人
再然后又
对
对
师，
然后又变成了师是吧，最后又是
然后是者
啊，
对，
还无上猎者。
嗯，
对，越来越厉害了，
还是挺霸气的。
对呀，啊，
对
呀，啊，
嗯，然后最后就是他相当于是第三次出现在非核心系列的扩展系列，也就是刚刚推出的这个《哀珠王权》里边推出的这个叫遭祖假路，这名我还觉得挺拗口的。
嗯
嗯，
没办法，这个
又是一个防金针什么的牌是吗？或者防摘除的牌？
嗯，
对，念错了不摘。
嗯，对，然后对，总结一下，是不是可以说假路总体上是来说是一个比较有理的角色？因为就是他三次出现在这个扩展系列的时候，
嗯，
体现的都是他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就是一个是在洛恩登场，
嗯，
对，
二是在伊尼翠系列被诅咒，然后最后就是在埃珠王权系列又相当于是又恢复了，又被去除了这个诅咒。所以说，段章你是怎么看这个发展的呢？
我是觉得吧，就是其实严格的来讲，假路被诅咒的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山德拉时空，
嗯，
但是咱们也都知道，就是山德拉时空实际上并没有在哪一个扩展系列里边出现。
嗯，
但是呢，在就是 M 十一，就是核心系列2011到 M 十五，核心系列2015，这期间呢，就是把山德拉时空当成了这个核心系列的这个背景。
嗯
啊，但是呢，你又不能说这个假路呢是在这个核心系列里边被诅咒的。
对
对，
其实他是一个在对决包里被诅咒的旅法。
对
对
对对对，这个说法比较准。
对，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距离他这个事件发生的最近的时候，对决包好像是2009年的时候，就假路刚出来不久嘛，假路出来是2008年嘛。
嗯
嗯
啊，其实这样我就接着老大这个说这个假路的背景故事吧。刚才是咱们把牌捋了一遍，然后也发现了一些这个小小的这种错位。
嗯，
其实假路呢，我觉得这个出现这个错位也是因为假路有一些这个坎坷啊，再加上呢又不是特别受重视。他到现在从2008年到现在，他实际上就只有3部漫画4个短篇。如果把那个2015的这个游戏叫
《
彭洛克对决》，
彭洛克
对
决，
对，把这个游戏放进去的话，再加上一个长篇，而且这个长篇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爱装网圈》里边的这个幻野迷寻，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这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假路，
至少起点看起来还是抬得挺高。
对，
有一种
起点，
那个演艺公司一开始还是想要力捧的感觉，
想捧他，
对，想捧的。
是，就是我就说他运气不好啊，就是运气不好在哪儿呢？首先，2008年洛文系列第一波出了牌了，彭洛克是吧？
对，
这个假路有牌是吧？有漫画，而且这个漫画呢是铺垫小说的，
对，
后边应该是有小说。然后呢，他还有对决包，
嗯，
对，
这个漫画，而且漫画一出呢，就相当于出了3部，
嗯，
对，
这个比起其他的这个，就是说，待遇就很高了，因为你像假设就是那个对决包的这个待遇，就像 就相当于是亲儿子的待遇，
对
对吧？
杰斯啊，
茜卓，茜卓和杰斯嘛，对吧？杰斯和茜卓嘛，这个排名还是得有先后啊。
嗯，
亲儿子还是在前面，哎，怎么这么重男轻女呢？
而且你这么多废话，
不正确。
对，拽回来赶紧讲。
然后，对对对，后续呢，咱们说这个小说为什么从，但是从小说这儿就开始有点坎坷了，就是当时，咱们刚才说的漫画是为了引出后边的，专门叫彭洛克小说。
嗯，
杰斯和茜卓，不是杰斯，这个杰斯和莉莲娜还有泰兹瑞，
嗯，
对，
三个这个国际特工，对吧？然后，这个茜卓和基定，那个进化之火，
嗯，
对，
啊，这是一部。然后，
泰兹瑞还有一部。
泰兹瑞对泰兹瑞单独，泰兹瑞其实那个和莉莲娜好像是也出现了一点儿。那个叫
还有老龙
金属失恋，对金属失恋，那个金属失恋，
对，
包括当时的这个环境，阿拉若的这个环境，还把阿耶尼和这个波拉斯的这个故事讲了。
嗯，
你看这就覆盖的比较全了。
对，
对，
其中有些人物呢，还大家肯定清醒的注意到，这个在不止在一部小说里出现。
对，
同时大家也可以清醒的注意到，有一个人在哪部小说里都没有出现。这个就是走下坡路的这个贾璐，其实贾璐是有故事的，而且他是和莉莲娜，当时算是这个红的发紫紫的发黑的莉莲娜这个同台啊。那部书叫做《锁链面纱的诅咒》，
对，而且是和面纱娜娜同台呀。这是莉莲娜的版本里边最
最贵的，
对，还是直说最贵的。
据说那本书呢，写完了以后是写完了，的确写完了。
嗯，
但是到至今的这个说法叫无限期延期，
嗯，
而且当时在网上还能查到这个书的出版号，这个国际的，
哦，
ISBN 的出版号。
嗯，
这就是很神奇。有猜测说呢，就是因为这个说莉莲娜的这部分呢，怎么讲呢？就是和这个设定啊，和他们这个，因为当时外包的小说嘛，
嗯，
和这个想法可能不大一样。就后来就被这个雪藏了，
这
也是一个
官方就为了给娜娜后面的人设翻转也罢，或者是拓宽也罢，
嗯，
然后本来强行绑定的 CP 就这样就
给坑了，
就感觉某一些电影似乎也是这个待遇啊。对，而且你就感觉无论故事里还是故事外后，就是贾璐好像都是被娜娜给害得还蛮惨的哦。就故事里的，
啊，
对，偶遇之后下了面纱咒，结果故事外也是因为这个小说的无限期雪藏，然后加上整个彭洛克小说就是这几个钦定了这几个主人公和这几个时空之后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然后贾璐就这样就消失了，一走十多年。
嗯，
真是，
嗯，
转眼就到了2019年。真是
2019年。对
对，
人
这个还有就是
咱们
对，就是刚才没说他们那个后边那几个那个技能啊 ，M 十跟 M 十一都是重印，都是洛温那版的嘛。
嗯。
然后到了 M 十二，我是感觉可能不能继续这么混了。
嗯，对。
设计个新牌了，
嗯，
对。所以变成了原初猎人贾璐，就是他是这五费是三点绿，就特别绿。
我们好像知道了贾璐那个，
知道了什么？
对，好像知道了什么？嗯，固色贾璐。
初始忠诚还是三，然后他对第一个技能是加一派三山野兽，这个还挺厉害的。然后减三是就是根据你操控的生物的力量的数值抓牌，这个也还挺厉害的。对，然后减六大招是就是你每操控一个地就派一个66，就是这个版本显然是从强度上来说是还是非常强的。
作为核心系列的旅法是完全可以的。
对对对。
老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是挺赞同的，就是说到了这个 M， 你像他洛温出来 M 十、M 十一是吧，都重印了。这个 M 十二为什么给他一张新牌呢？就是因为不能再混了，混不下去了。倒不是说故事里边贾璐本身出了什么这个有什么长进啊？
嗯，
那个时候贾璐也没啥故事，
这还怎么长？人都是大叔了。
对，对，更多的就是算是一种换了一种角度进行刻画吧。因为一开始的那些就是洛温的彭洛克的牌，第一次设计嘛，也掌握不好这个强度。
嗯，
我估计也有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过程。
嗯，
对吧？
对对对。
对，而且其实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在 M 幺二里边，像倩卓呀，像杰斯啊，他们这个封号其实好像也是更多的是对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描写，惹事人倩卓、
嗯、
是吧？
对
记忆专家杰斯。
对对对，这没有一个特别的时间段，我感觉。
对对对，因为倩卓一直都是惹事人，这个预言还挺对的。
对
对，这个咱们去可以讨论讨论，到时候找机会讨论讨论。
彭洛克封号那个什么大讨论是吗、
嗯？
所以咱们已经把制定未来的工作都已经光明正大的放进节目里了，对吗？
对，
是。刚投资了设备的这个都固定资产的。
对，让所有的听众为咱们那个什么，就是做证，立了 flag， 这节目你要做。
对，这个再说后边的啊，就是、
嗯、
真正讲路就是说。台上体现的变化呢，实际上就是在，就是老大刚才说的这个 M 十二之后的伊尼翠系列。
伊尼翠对，
嗯，
它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它就是说双面牌，对吧？
嗯，
这个诅咒前诅咒号，
对，终于能变了，都能翻面了。
使用前使用号是吧？这个买家秀卖家秀是吧？
他这个对这个假路比较特别的一点啊，就是当时他是第一个，双面彭洛克。
对，
而且也是你算是对你算是他那个触发那个异能的话，他是第一个有五个技能的彭洛克。
哇哦，好帅！对，
你想想之前对吧？之前大杰斯就四个技能嘛，他是第一个五个技能的，就是而且他的那个
也没这么多技能。
布拉斯的也是四个嘛，
对，
第一次出来，
嗯
嗯，
而且就是严格来说，他的这个第一个触发是异能呢，我感觉啊，也是。这个火花之战里的这个彭洛克静止式异能及触发式异能的一个前身，我感觉是这样。
哦，这样子。
这还是对当时来讲，这个设计还是很创新的。
对，
就你算上，就如果把这第一个这个触发式异能算上，它其实已经六个异能了。
哦，确实确实，对。
对，
六行是吧？
对，就是你触发式异能也得算，如果也算异能的话，它不是，只不过它不是彭洛克异能。
对对对，
嗯，
是。
然后它这个就是这个牌呢，
嗯、
正反面表现的其实就是假路的一个变化，就是正面是纯绿的嘛。
嗯，对。
四费，对，四费。对，
嗯。
然后翻过来，这个被灭杀弄了，它变成黑绿的了，就是被诅咒了。
这正过来，正面是这个卖家秀，反
过
是
卖家秀。对，
这好歹还都是人。你们这种比喻让我想到了雅琳，你让人家翻了面以后怎么想？
对，
嗯，
这个咱回来说假路，就是说假路的这个，就这张牌其实还是挺有故事的。
对，
它体现的什么呢？就是当时假路呢。自从在对决包里啊，刚才韩老师说了，自从在对决包里被诅咒之后啊，就一路追啊，追莉莲娜，就会追到了伊尼翠，在这儿呢算是再次交手，然后也再次落败，而且这个诅咒呢对他的这个心智的腐蚀更加严重。但是呢，就是很巧合的是，当时大天使艾维辛施展了一个叫做西怨咒，哎，这个翻译也特好啊，
嗯，
西怨咒，他让这个假路就恢复了神智，但是呢，也没有根除他身上这种诅咒。
对，
嗯、
就这种一路巧合加偶遇的这种，哎呦，难怪没有主角命了、啊，真是要命。
对啊，就是也是比较惨，是吧？
嗯、
追过来打，
对，
对，
又没打过，而且呢，这个被人救了吧，还是纯属意外。
嗯，
就一点没有这个主角
存在感
感觉，嗯，这段的故事呢，也算是假路在短片，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四个短片中的第一个短片吧，也是他真正在故事里边第一次出现。
嗯，
但是这个故事呢，不是假路自己的故事，人家主角是，人家主为了让雪上加霜啊，这个
对。
这个主角是 M 十三里的那张战术名家欧吉克，
欧吉桑。
这个牌，这个故事是人家这张牌的。
嗯，
对
啊，是他发现了假路是一个威胁，然后呢，是他想把假路带到艾维辛面前加以拯救，然后呢，假路跑掉了，但是还是这个蒙福啊，是吧？
嗯，
蒙受了这个艾维辛的赐福。
嗯，
所以这个，哎，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对，这个这里确实是，这个狠狠的落井下石一下。
嗯、
这个，而且这段情节 虽然发生在 M13 之前，就是印尼粹系列，但是真正写出来已经是 M13 了嘛，
哎，真
就
是
跟着欧吉克这个故事出来的，
就是
对对，自己的故事，主角书被雪藏，然后好不容易露一次脸，配角就不说了，还基本是蹭着本来就是配角的欧吉克才进了故事，
而且还出晚了，
对对对，就是你光辉伟岸看不见，然后那个一招那什么，对，一招被落井下石之后，大家都看到你什么样子了，好可怜的人。
行，咱接着往下说，就是看看贾璐是怎么接着蹭的，到了 M14。
嗯，
这个 M14 其实它侧重的是一个，就是核心是倩卓，
哎，总是他。
对，然后对贾璐算是蹭到了一张新牌，就是幻兽师贾璐，他是六费的，就是四点任意两点绿，初始重生是四，然后加一是看牌库底五张牌，然后如果是就是找一张生物进手，其他的放牌库底。
对，
然后减三的话是直接将一张绿色的生物放进场。然后大招是减七，获得一个灰烬，就是你每当你释放一个生物咒语的时候，从牌库找一张生物放进场。
嗯，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张牌应该是所有的这几个甲路里头，可能是相对比较不实在的一张了。
新手包甲路既视感啊。
嗯，
甲路中最假的是吧？
最假的，
最假的可还行。
这个的。我都没得说，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的确 M14 为什么给这张牌，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太可怜了，实在是太
可怜
了。
嗯，
就是咱们想可以回想一下，就是 M13 到 M14 期间，实际上和甲路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
那个是重返拉尼卡的故事，是讲人家这个吴小强里边那个蓝的，
蓝的，
那个蓝的啊，那是怎么变成了这个
更蓝的
石慧萌的？对。
怎么涨价的？
然后甲是，那甲路呢？依然在流浪啊。
对，
所以这张牌呢，幻兽师甲路，我觉得从名字
就是赵兽使的同义词，你看都已经敷衍成这个样子了。
对，从称号，从功能，这个和剧情，这个基本上八竿子打不着关系。
对，
只能说是给甲路发一个这个安慰奖的这种感觉。
对对，不过 M14的话，好像你看围绕倩卓作为主题，好像是不是 M20也是一个围绕倩卓的做的这种主题？
对，
对，很迷啊！倩卓总是能有这种好待遇，他倒是有一张新牌啊。
对
啊，火焰大师倩卓，哎，这张是还蛮厉害的嘛，
还挺厉害的，
对吧？对吧？我被打过，对
对。
另外三个颜色的彭洛克其实还是重印的，相当于是赔偿的这一种。对，然后甲路这个重印了不如补印，不是新设计不如补设计的那一种，好尴尬。
也的确，这个我同意韩老师说，这个 M14这个意境设计的确比较迷。杰斯那个时候已经成石慧萌了，
对，
但是也没给他整张新牌，
因为老的贵。
重印，对，重印的还是这个记忆专家杰斯，然后呢，这个重印的还是在 M14里边重印的还是原来那个叫。
暗
精
灵，
暗精灵
也是几个娜娜里边不太厉害的，对吧？
对，
特别弱。
这个，
对，
而且这个娜娜好像也没把面纱换在身上，我觉得也挺奇怪。
而且长相也跟其他娜娜明显风格不太一样，
比较瘦，
有点像我昨天看的那个，就是皇家剧院的那个《里尔王》里边那个黑人
小
女，
小公主。
回头在那个什么里边贴照片，对，回头给你们贴照片。
太黑了。
那个系列画的都很奇怪，啊，咱不说这些啊，就是，唯一能怎么说呢，就是，能算是提一点的，就是说，哎呀，一点也提不出来，
这么严重吗？
真是一点也提不出来，只能接着讲吧。老大，要不就后边就是到 M15 吧。
M15 的，
M15 的话就是就是怎么说呢？甲路算是重振雄风了吧？因为这个系列的这个招牌是他，他宣传画就相当于是对这个系列其实讲的就是就是为什么拿他当招牌呢？就是说这个他黑化了之后他就到处杀，
对，
到处
砍人。直接消灭，
所以这个
对，
所以这个系列就是相当于是大家围着他转，就是来打他的，这个他差不多是这个意境，
对，
而且 而且就是《彭洛克对决2015》这个游戏，就说的就是以加勒威主题的。
对，
然后
就在玩这个游戏。
对，然后先说牌吧。
嗯，
就是这个系列出了一个无伤烈之甲鹿，是一个七费的黑绿的，对，五点无色一黑一绿，然后四个异能，第一个是加一是消灭另一个彭洛克，然后第二个还是加一，是放一个放一个三三的由此处异能野兽衍生物进场，然后第三个是减三是消灭巫妖生物，你获得等同这个生物防御力的生命，最后一个是减八是目标对手获得一个灰迹，这什么灰迹呢？就是每当有生物进攻你的时候，这生物就加五加五且践踏，就相当于是这个给对手一个坑人的一个灰迹。
对 对, 对，
诅咒，有点像那个诅咒的那个。
对对，它就是给对手一个诅咒，其实。然后这个系列还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那个售前赛它搞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它给每个牌店都发了一些这个大甲鹿，这个大甲鹿叫
真的很
大 Garrick the Slayer， 对，
大头贴甲鹿，
特别特别大。对，然后这个甲鹿呢，意思就是它是一张牌，这个它有20点忠诚，然后就你
好厚的
血，对，就是你可以用一套牌来打它这一个彭洛克，相当于这意思，对，
对对。
然后这个也是四个这个四个异能，第一个是零，就是放一个22的狼眼生物进场，然后第二个异能是加四。
对对，
目标狼得加一加一且获得死处，然后第三个异能是减十，是消灭巫妖生物，然后在甲鹿身上放，就是你消灭的生物屁股多大就在甲鹿身上放多少个豆，然后最后一个大招是减25，就是除了这个大甲鹿操控的生物，其实就是那些狼了，然后其他的都消灭掉。这个对这个大甲鹿还是挺厉害的，就是当时玩的时候觉得还挺难打得过的。
那时候挺流行这些东西的啊，就是
对对对，售前整点什么活动什么的。
对，
好怀念啊！
我是最近在复习这个《彭洛克对决2015》，实际上他的这个甲鹿的描对甲鹿的描述呢，就是说一开始是这个派你去调查，
对，
追踪甲鹿，然后第二部分后来还有个甲鹿扩展包，是让你扮演甲鹿。来把这些这个追杀你的这些彭洛克都给干掉，基本上就是这么两个死套路。这个游戏里边，比我期待的这个剧情可能还
简单点
简单一点，对，但不管怎么说呢，甲鹿这是确确实实的终于当了一回主角，正儿八经的主角，这个叫咱们可以叫卡牌电游故事三期明星。
行，
但这时候呢，体现了他的一个转变，就是，他既然追杀不到李典娜，追杀上来又打不过，那么他就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对，
我就
心态崩了，
是这样，
追上谁打谁，追一个
打
一个，
这还是黑旋风，
对，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向这个俨然向多重宇宙第四大祸害演变了，M15 发售期间呢，有三个故事。第一个呢就是叫做野兽，其实呢还是回顾他在伊尼翠的那个经历，就相当于上次不是人家欧吉克的故事嘛，这回相当于换个角度，用甲鹿的这个主视角再差不多再讲一遍，类似于这样。第二个故事叫这个猎者无情，可以说是这个M15的电脑游戏《彭洛克对决2015》的这个开场故事，特别是那个有一个丝巾面具的一个叫弗洛诺的一个彭洛克，其实当时他还挺有这个主角风范的，
是
的，在艾维西那里受领任务，这个追杀甲鹿，而且他点燃火花还是去的埃斯波，然后从那里学到了他那个面具是埃斯波的丝巾面具。觉得这样一个人物，觉得这出了一个新彭洛克了。啪叽，在这个预告片就被砍了。这还是，我觉得这个玩的还是挺让我感到很欣慰的。终于甲鹿
能砍人了，
虽然
厉害厉害，
做不了主角，我砍一个像主角的人撒撒气也是可以的。
哎，有你这种读者和作者，简直。
另外一个短片叫怪物，就是可以说是这个 电脑游戏的一个收尾故事吧。
嗯，
最后贾璐呢就被人头里摁进去一个晶石，
赞尼卡的那种吗？
对，而且这个赞尼卡，因为我还没有玩到啊，很抱歉，我这个打的技术比电脑差多了。据说这个晶石是从欧尼西斯头上取出来，然后又摁到他头上进去的。
啊，
他俩这个按照这个，这算不算？
可欧尼西斯头上的那个不是被纳西利取下来的吗？
所以这就是很奇怪，就是有这个说法，咱们当时我也没有去考证。
我们回头可以在节目最后那个文案里面列出关于贾璐的数个谜团，对，
嗯，
对，让大家有兴趣可以考据一下。
这他俩他能不能按照这个亲戚关系算不算连接啊？
嗯，
就是、
连接。
这个是怎么算出去的？
都是被晶石嘛，是吧？
嗯，
不是同一块晶石的。
这要是女的，就是妯娌了呗。
啊，对。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贾璐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
嗯，
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嗯，
就是追杀彭洛克。
那他这个病好不好没关系，
我觉得也是，不如把斧子磨快一点，可能更有用一点。
对，到最后来的故事，大家其实就都知道了，就是安卓时空。咱们这个牌其实也不用说了，好像这个牌还比较好用，
挺厉害的。
梗概反正大家也看了，就是
对，
病
好
了，
嗯，病好了，
嗯，
对，补充一点，为什么没让贾璐参加火花之战呢？
嗯，
因为他这个砍人的毛病会给波拉斯的计划带来麻烦。
对，
嗯，
好不容易波拉斯把人都引过来了，回头
他给砍了。
对，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是，贾璐一路砍了那么多彭洛克，都没考虑一下怎么把人家火花拿过来。亏了，
他不会长褶皱，
有道理。
他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强者，但他不是一个长者，
嗯、
是吧？
对，
总之呢，总结我的看来，从故事角度来看，就是贾璐是一个起点比较高，
嗯，
意外又比较多，
嗯，
运气还挺差的一个角色，
这怪谁呢？
这是我对他的这么一个总结，
这只能怪威士忌爸爸，
对呀、啊，
怪颜色呗，
对呀、啊，
怪颜值，
其实读者有很多牌友读者都有在关心这个问题，就是说
对对、
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没有给贾璐一个安排、嗯、这个威士忌好像一直也是这个含糊其辞，也没有给一个特别好的交代，
对对对，
只是说哎会有计划、
啊、对对，
这对这次终于又让他回来了，
对呀、啊、就感觉永远是
出院了，
他不在的时候，然后你们忽然之间发现哇还有这么一个人，
还有这么个人，
对，每个环境出来都是贾璐呢、
嗯、
贾璐呢，
嗯，
对，然后其实你们看
出来之后
大家一致说什么，欧科好厉害呀，
对，
还能怎么样，对、
啊、所以说、
啊、病好了、啊、好了就好了，
病好了、
啊、
对，所以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读者他的心态是留给什么，他的同情留给那个缺位的人，而当他补回来的时候
对
似乎你觉得他前面所有的悲剧
也并不那么喜爱，
对对，而且是他之前所有的悲剧似乎一下子都不感动你了，因为他有一个 happy ending，嗯，还不错，看起来
说的更惨了
啊！我就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讲问题，是不是？
咱们这样，咱
嗯，
接下来这个聊聊这个人物吧。
嗯，好啊，好啊，
是吧？
韩老师
说说，对，韩老师从这个人物角色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贾璐。
嗯，其实想挖掘这个角色，我自己一开始还没有太准备好，因为这种被你们俩一讲之后，这个蹉跎命运似乎就比我想象中好像要更深了。对，而且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特点、
嗯、
因为他是最早的那一批五小强，他应该代表的是绿色，其实最原初的一些东西，就包括你看他有封号原初猎人啊这些东西，而绿色他这个怎么讲，就是记得狼大有一次在咱们浅谈五色轮里面那一期总结过，就是五个颜色如果各有一个关键词它应该是什么，
嗯，那是 Maro 总结的、哦、那不是我总结的、
啊、转载著名出处、
哎、转载对
对对对，我们是引用、嗯、对，那时候白色要的是和平，然后蓝色会要完美，黑色要力量，红色要自由，所以最后 Maro 说绿色要接纳，其实接纳本身它跟故事动力学是相悖的，因为你要接纳是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这种静止态很难推动一个角色往前走，这个是从故事动力学上、
嗯、
对对，就是说你来了 OK 在我这顺其自然待着就好， 所以其实相比于其他几个目的性特别强的颜色，绿色，对，绿色的甲鹿似乎就很平和。但是这里边其实有一个设计是什么，甲鹿本身的样子，猎人斧子这些东西又暗示了他是一个一定要走出去的角色，所以这是甲鹿身上本身很尴尬的一点。他跟他代表的这个颜色其实是本身是这一种在有一种张力在其中啊，他这种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点张力在其中。对，所以你看你让一个绿色纯绿的角色他是如何会踏上一段故事的旅程呢，就是用咱们爱若王权的话说，你让他历险一下他要怎么历险，这个其实你要给他一个理由是很难的。所以我记得好像听过后来断章说是有人编的啊，这个故事说贾璐一开始是为了要拯救生病的女儿去找药，虽然说这个理由解释不了他是如何点燃火花的，但是至少在我心中一个冷酷面具下扛着板斧的猎人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对，温情的一个父亲的角色，不管谁设计的我还觉得挺不错的。对对，所以其实
不顾自己这个有病是吧，身残志坚还给女儿找药
给女儿救命，
是
不
是估计是发现了病可能要遗传对，所以其实你看绿色它这种比如说对于那种建构文明的一种背离啊，对于自然的一个崇尚和它对于本性的一种保持，它这个状态它跟自己甲鹿整个这个猎人的角色之间你放在一起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而比较让我们迷惑的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甲鹿到底一开始为什么会点燃火花，因为点燃火花一定碰到的是一种致命的灾难，虽然你看到现在耍脾气也可以点燃火花了吧，我不想说什么，这个就是新双子。对，那么其实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受到致命的灾难，有些时候是他在面对致命的诱惑，所以甲鹿究竟想要什么，这个是甲鹿这个角色他所欠缺的。比如阿耶尼的为哥哥报仇，比如莉莲娜的 forever young， 或者是欠卓的老娘就是要惹事儿。甲鹿呢，甲鹿想要什么，这个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其实他这一个故事我觉得永远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永远看到他在干什么，他在偶遇，他在巧合，他在意外，对，而且想要找一条真的路，抱歉我这个梗又来了，对对对，
假路
对，而且在爱卓王权这个故事中虽然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你看又是被欧珂偶遇了，被欧珂戏弄了，然后被救了，然后清醒了，追杀了，对吧，
对
对，
还是一条老路，
还是老路
但这点有一点不同啊，就是他有点要报恩的意思啊，就是毕竟他这次是被这个罗婉和威尔坎蒂斯他们两个人这双胞胎救了嘛，所以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新的一个动机，就是说保护，
对，
可以期待一下，
对，
将来如果双胞胎这个哪一个挂了是吧，或者两个都这个
都挂
某种不幸，
通常可能是挂快这个快银先挂的啊，猩红女巫没挂呢，
对对，
留着和这个什么机器人这个、人工智能
幻视是
吧，是
吧，
对，
但就是。不说这么惨的，就是这俩孩子就是得了病，是吧？这不就是圆满了韩老师这个说法吗？就是给孩子治病，是吧？
对，其实贾璐他的这个角色，如果我们就是说强行联系一点点格林童话那个状态，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童话中的一个教母的状态。一般教母都是保护者、仙女，但是虽然说他俩俩熊孩子，自然得有一个猎人去保着。对，其实对，所以其实
小红帽的象征的那个猎人。
对，只要不是那个金发小姑娘一气灭仨熊的就可以了。对，所以其实你看，就是说甲鹿既然他恢复正常之后，他多了一个动机，就是保护，说明他的天性的纯良。其实你能够去构思那个一开始在洛温出现的那个甲鹿，也许他真的是有温和一面的。虽然说到底是被踢出了吴小强吧，我一直觉得可能吴小强要走一个少年团队的道路，所以凡是什么长毛的狮子也剃了，然后那个长得颜值不高的大叔也扔出去了，换回泥沙。 对，
对，
就是说但是其实你看他从泥沙到薇薇安，不得不说的是绿色的能动性更强了，薇薇安他就是一个
对
真赵兽使，这个是真的赵兽使，什么都能照来。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 Vivian 的这个怎么说呢？选 Vivian 这个角色应该也是比较政治正确吧？
对此处再次想贴出杀那个《里尔王》里的 Cordelia 的那个黑人版，对，
Vivian 比他好看多了。
有道理，有道理。对，其实、其实你看 Vivian 他代表的是一个自然复仇的那一种角色，对，但是你感觉 Vivian 做成单色，他不一定好，他的那一种复仇感其实已经带了一种对于人为的对于正义的一种追寻和一种要讨要一种公平，所以纯然的绿色也许我们一开始都忘了，也许真正的纯然绿色就是贾璐这个样子呢，或者我们能够从贾璐中开掘到绿色最原初的样子也不错啊。对啊，因为之前的话绿色像绿色彭罗牌出过纯然绿的是菲亚利兹，但是菲亚利兹姐姐其实她性子里边是混红的，你说我们讲过那个红宝石绿宝石这个问题，对
对对
对，
有点红的，
对对，所以哎呀，这个就扯远了。所以颜色轮的绿色，我们似乎未来真的是可以好好探究一下，这是个很有趣的颜色。
又来计划了，
又
来计划，
这一人定一个计划，大家比较公平。
我补充一点，就是这个话题其实咱们之前聊那个守护者的时候聊过这个问题，就
是
我们不太容易去塑造一个纯色的角色，
是的，是的，
因为都会很片面，因为其实每一个角色我觉得他都有在某一个颜色某一个方面都会有一点点的特征，所以说你说贾璐就是纯绿，那如果他真的是纯绿的话，那个这个角色可能就没法写了。
有道理，对
对，所以说你如果有点其他的动机，或者说他某一点就或者其他的特征某一点想要突出出来的话，他肯定是这个在这个故事里头，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上，他是会带别的颜色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如果想去找一个纯绿的代表人物，就是不能强行的去在他的故事或者是他的性格上去去找一个特别严丝合缝的一个贴合。
对对对，这个是的。
再就是绿色可能本身要比其他颜色更难一些。像可能这个包容性啊，这个还是原谅它就是容易更强一些。
原谅色是吗？
因为是绿，所以要原谅吗？
这个话题咱们就不说。
对对，这个话题会不会疯掉？哎呀，段长，你要起个什么头？好讨厌。奖牌，奖牌。
行。这个这样吧，这个最后啊，咱们这个人物啊，包括牌，咱聊的差不多了。最后呢，咱们为了体现咱们这个节目是一个有规划、有设计的节目，给两位出个题。就是在这个《爱之王权》这个系列里头呢，贾璐的这个牌啊，就是作为彭洛克再次出牌了，而且，这个怎么说呢？是再一次落后于贾璐的实际情况，因为他这个牌是遭诅猎人，实际上他已经诅咒好了，他已经痊愈了，他已经不咳嗽了。
这是晚期的这个受到诅咒，而且又被人这个迷惑的心智，是吧？
对，这个牌描绘的，对他牌描绘的还是他被诅咒的样子。所以说，虽然上一期节目和这一期隔得比较远了，但是大家还可能会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猜想，就是未来的这个万智牌可能会把历险牌和双面牌结合起来，
对对，
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意境效果。比如说，对吧？历险就是你。比较动态的去表现一段故事情节，尤其是像贾璐这样他一个人物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我最后建议给大家留个作业，就是给贾璐做一张历险双面牌。
对，其实这个
病入膏肓的贾璐，这个去了趟医院啊，然后
去趟医院，然后治好了，
治好的贾璐。
对，
没有，是被忽悠瘸的贾璐，然后又那什么了，是吗？扔掉双拐和担架，然后重新那个什么重新走了开始。对，其实贾璐的这个怎么讲，我还真的是很难去想贾璐的火花究竟是成年点燃的还是少年点燃的，毕竟吴小强都是他们少年的样子。对，那其实这个也简单，就是咱们参照起源的双面彭洛克，然后点燃火花前的贾璐可以选的比较那个绿色一点的那一种比较蛮一点的，你是比如说带个生物，你绕不开这事儿了是吗？咱能产点别的颜色吗？ 对，然后他点燃火花的那个情节，对设计历险咒语的话，其实就可以综合一下各版甲鹿的忠诚异能，应该也不会特别难吧？嗯，班长怎么想？
嗯，但问题就在于了，就是甲鹿到底怎么点燃火花的？
对，
咱不知道，
很大的问题。
嗯，
在他在漫画里边有一个漫画里边，他看到他父亲的尸骨，也没有点燃火花。
嗯，
这个被莉莲娜多次吊打，也没有点燃火花。
哎，那个时候他不已经是绿发了吗？
对啊，对，那是倒是啊，他就是说，很纳闷儿，就是到底是这样一个铁汉啊，你怎么能让他这个火花点燃？
燃点比较高，
对，
有道理。
嗯，但就是说，咱们既然是如果说跟真的是从给未来设计牌的话，可以猜一猜的，一方面是可以猜它的起源故事，比如说这个一个生物是吧？经过历险变成彭洛克，
变成彭洛克，
对，好，嗯，但是呢，我更想把这个目光放到这个未来。
嗯，
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这个贾璐和莉莲娜应该再续前缘一下。
有钱吗？
啊，这个一绿一黑啊，这还是
有钱仇。我感觉这一个是你这是就是在这个配绿巨人和黑寡妇 CP。
神奇，
毕竟人家当年有本书嘛，对吧？
嗯，
也是叫怎么说，有缘无分啊。
也许在那本书里边，真的让他们俩有了点什么，所以才没有出来。
哎，对，
嗯哼，
这个绿色呢，咱们刚才说的是接纳，
嗯，
对吧？
嗯
嗯，
对，
现在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历险吧，贾璐也好，莉莲娜也好，其实也都经历了一些。当然这个莲娜经历的更多一些，但是再次见面的时候呢，会不会这个莲娜就选择寻求贾璐的宽恕？哎呀，看我当时年少不知事啊，意气用事啊，让你这个得了病啊，然后贾璐呢会不会就选择这个原谅他呢？
嗯，
是不是就是因为贾璐你像他也是被人操纵过心智，对吧？也遭受过这个，也是锁链灭杀的受害者。
嗯，
莉莲娜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她本身也是受害者嘛，对吧？
嗯，
而且呢，她也被老龙操纵过，当然她这个可能没有像贾璐这样操纵的那么深，但是呢，还是有些共鸣。如果是他们两个人能惺惺相惜，是吧？这个
相逢一笑泯恩仇，有一种
感觉。所以说，这张牌如果让我设计的话，我会把它设计成这个。这个正面是贾璐，啊，
上面
是
莉莲娜吗？
那就赚了，那这个牌好赚啊，感觉。
对，
太厉害了。
是，
嗯，
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让咱们设计牌啊，一时设计可能还真
是
不出来。
主要是这期这个是咱们这时间差不多了，
对，
又快50分钟了，
可不能。
我觉得咱们对，咱们可以在节目之后再讨论一下，看看咱们能。能不能设计出来牌哈？能不能设计出来一个像什么样的牌？
对，
主要是也希望咱们这个听众，也能想一想自己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设计，
对，
我们可以互相启发，一起这个转个方向找乐子嘛，对吧？
嗯，是这样的。
嗯，
不能光咱们在这转是吧？
就是大家都得转一转，
就是一起转一起梦是吗？
转转着，大家相互就看不见了，我们就跑路了。
假路，假路。行，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
好的，好的，嗯
嗯，那咱们下期再见。
好的，
嗯。